大家好，我是 Neo。那这一集聊什么呢？《阿凡达2》终于要上映了，我的天！这个消息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脑子就嗡一声，我说天呐，我终于可以在2年多以后走进电影院了！哇靠，太高兴了。那个听到那个消息以后，真是不容易啊。然后仔细想了一下，这个事情哦，他居然看了一下细节以后，发现是中美同步上映的。这么神奇的事情，居然就发生在 Bob Iger 回归迪士尼的第二天。我觉得这个中间肯定有蹊跷啊，很难讲他是不是打了什么电话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只知道，终于我可以去看《阿凡达二》了。2年多没有看过电影了，哎，这个怨念啊。话说回来，这一集呢，大家要聊一下这个中国电影这个大话题啊。但是不能聊太大了，我们只能稍微聊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那疫情之后呢，中国电影发生了比较多的变化。那早期发生的初期的时候呢，我对于中国电影的整个行业的判断啊，当时是说作为一个宣传口径，那这个行业应该是会国有化主导的。未来这个。会有较多的央企和国企进行收购。那没想到3年过去了，就真的被我说中了。只不过这个进程和细节上，跟当初想的不太一样。没想到是因为民营的这个生意太差了，导致现在运营困难，最后市场进行了这个优胜劣汰。那疫情前呢，中国电影的总票房是老早就过了这个600亿大关了。连续2、3年都过了，对吧？那到了2020年，疫情影响之下，迅速的降到了204亿。到了2021年，成了全球防疫的标杆以后，我们的这个民族自豪来了，票房全球第一，当年是470亿人民币，妥妥第一啊。到了2022年，这个事情又发生了较大的反转啊，到9月份截止，票房跌落到250亿元。那总票房量呢，受到疫情的冲击以后呢，这个跌宕起伏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呢，这个票房的高低其实并不是这3年来整个全球吧这个行业的这个核心叙事了，已经，这个叙事的这个核心不在这里了，已经在哪里呢？是不是中美的这个电影有脱钩的嫌疑呢？在过去的3年里，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进口片的总量是跌了50%左右。那2022年呢，更是明显有多部这个大片都是没有上映的啊，没有引进的。那理由肯定很多了，那这里就不进行细细的这个分析和阐述了。啊，有商业原因，也有这个意识形态原因，有各种这个因为红线不过审的原因等等了。但这个也不是这个核心，核心在哪里呢？是整个这个电影工业和这个商业模式上和国际上有一定脱钩。是在这里，我们还在陷入一种这个自娱自乐的这种模式里。然而，世界上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好像中国足球一样，对吧？我们某些队员号称在无对抗的情况下是五大联赛一流水平，这个事情就扯远了。那我们的票房呢？走在国际化的路上是没有任何优势的，这个事情，对吧？那我们的商业作品。走上国际，现在看起来也很难，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希望。有不少的从业者估计，就是会发现在，国内的这个行业逐渐有被边缘化的一个趋势存在，因为审核现在越来越难了，红线越来越多，很模糊，让人们真正走进电影院的作品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这几个月的那个陈可辛的那个说。他要转移产能啊，他跑路了啊，这个新闻，他是真的准备转移产能了，但是呢，他的核心其实是没有变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今年的这个《鱿鱼游戏》，对吧？只是一部剧而已。那但韩国人通过这部剧跟 Netflix 就把这个东西推向了世界，那让韩国的一些演员也走向了世界。那陈可辛在那个采访或者说那个新闻里面的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啊。他要拍全世界都看的中文剧，我认为后面要加2个字，就是3个字，商业剧啊。这个事情才是这3年来的这个叙事的核心。你可以说韩国人在这个推动他的内容和文化的事情上走了很多年了， 当然走向世界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啊，大家都懂。那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韩国人他做到了，原因是因为本地的就是世界的，在流媒体的时代里，这已经发就变成了切切实实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这两家公司已经在全球的分发能力已经是很恐怖了，对吧？加起来两边加起来都已经2点多个亿的这个用户，当然如果假设是重叠的话，就2点多个亿。那所以一个泰国的演员有可能会因为出演的某一部剧被 Netflix 买走了而全球爆红，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那某中国演员也可能他参演了某个仙侠剧，这个仙侠剧被这个 Disney Plus 买走了，他也可能会让他在一定程度内获得很多的国际关注。本地化制作、全球化发行已经不再是梦想，而且中间的这个环节被简化了太多，分发的效率提高了太多太多太多倍。对于这个制作公司和这个参与的人员来说，这个获得的好处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在过去，中国的这个影视行业是没有能力去触达到这种全球发行渠道的，而且没有这么高效率的。以前都是走院线嘛，对吧？影视发行在这个院线逻辑上是很困难的，涉及到很多难题，而且票房的回收又很漫长，所以经济利益也很难说这个有太这个可观的经济利益存在。发行的速度又慢，所以当外面的这个商业模式发生较大变化，这三年我们还沉浸在数票房的日子里，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好了。不是说老外不数票房，他们也数，但是呢，这已经不是这个行业的金标准。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反复提到过，就是为流媒体打工啊，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也很可能是未来很多影视公司最稳定的收入之一，因为他们流程不繁复，给钱又简单直接粗暴，还可以获得国际化的曝光，而且呢又不影响你现有的票房的这个模式，对吧？你想拍这个，比如长津湖，你还是可以拍一个长津湖这个献礼剧的。然后呢，你同样的场景，你不要拆，同样的人马，你都可以不要拆，然后你全部换一个故事，再来拍一个专门给这个 Netflix 或者 Disney Plus 的这个版本，剧版也好，这个电影版也好，随便你就行了。那好消息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项目，其实是国内的项目，其实是卖给了这个 Netflix 的，还有这个 Disney Plus。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像韩国那样有足够的那么多的优良的作品和那么好的国际视野和深度。那什么样的作品是面向世界的呢？其实我们曾经是有过这样的国际视野的。那比如从最早的张艺谋，到后面陈凯歌拍过的《妖猫传》，其实都是有国际化视野的作品。但是呢，你会发现在鱿鱼游戏爆火之后啊，这一类作品，我们国内的就有这种国际视野的作品越来越少了。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迪士尼买下了这个《庆余年》啊、《人世间》啊这样作品的这个发行权。只要你其实有足够的这个优良的作品，有足够本地化精良的作品，你还是有可能获得青睐的。说白了就是你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本地做得够好，世界上就会认可你。说白了就是本地的就是世界的，因为内核是一致的，大家看的东西的内核是一致的。它你只要是这个东西一致，在字幕的这个加持下，国外的人一定能看得懂。想想李子柒为什么当年可以火遍全球啊，其实你会发现他的内核啊，是因为他不论什么样的语言的人都能理解他的呈现出来的那种生活的这种理解和向往。说白了整个内核其实讲完了半天啊，就是要出海，这貌似不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话题啊，太多的企业家和人都懂，投资人也懂，但是很少人能做得到这一点。我是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和优秀的作品能走向海外。那话说回来啊，这个《阿凡达2》终于要这个上映了啊，电影院老板终于又可以松口气了，因为终于有那么一丝曙光，一点希望是可以看到大量的人可能会走进电影院了。卡梅隆的一部作品，然后估计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对吧？花了数十载打造的一个科幻巨制，对于视觉的冲击力很可能又是一部这个口口相传的作品。希望是让这个一些电影院的老板在这个情况下能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加油，我们会去电影院支持的，肯定是这样。我没有打广告的这个意思啊， 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其实能看到一部好的作品进电影院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难得的一件事情。然后，愿意进电影院看电影，现在也变得很稀有了。毕竟大家都在家里憋着看剧嘛，对吧？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下一集再见。